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目击者披露，长春法轮功学员雷鸣因为揭露自焚真相被打得浑身骨折；辽宁法轮功学员李凯被非法批捕；新乡监狱管理局局长范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被查。2021年1月26号，明慧网收到一位目击者投书，披露19年前他亲眼目睹长春法轮功学员雷鸣被警察打得浑身骨折。目击者说，2002年3月的一天，我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在被送往吉林省公安医院体检时，目睹了参与长春电视插播的法轮功学员雷鸣被迫害后的情景。长春市公安局警察把雷鸣打得浑身骨折，全身只有眼珠能动，我看到雷鸣躺在担架上，耳朵眼、鼻孔、嘴唇和露出的牙齿处都有血迹，眼皮抬了一下又闭上。医生生气地对管教说，他现在这样根本做不了彩超。据明慧网报道，2002年3月5号晚上，雷鸣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吉林省长春市利用电视插播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同时播放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自焚还是骗局》，时间长达40-50分钟，很多民众因此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发动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对此十分恐惧，暗中下了密令杀无赦。吉林省警察抓捕了长春市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对15人非法判刑4到20年，酷刑致死8人，雷鸣就是其中的一个。2002年3月15号，雷鸣被警察绑架到长春市清明街派出所，警察给他蒙上眼罩，开车把他关押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房间里摆放着各种刑具。雷鸣被警察抬到铁老虎凳上，双脚被紧紧绑住，警察用铁棍横穿老虎凳扶手，用锁头锁住，雷鸣的双手被反铐住，两腋窝卡在老虎凳的椅背上，一根牛皮带从手铐中间穿过，经过椅子腿横穿上来，两个警察恶狠狠地往下拉牛皮带，由于手铐的铁环硌在腕骨上，胳膊的筋也被撑着，雷鸣疼痛难忍，拼命反抗，其中一个警察气急败坏，用脚猛踹手铐，将牛皮带扣到极限，雷鸣当场痛得几乎昏过去，汗水湿透全身，身体丝毫不能动弹。接着雷鸣的衣裤被扒下来，两个警察各持一根电棍，同时电击雷鸣的嘴、脖子、胸部、生殖器、肛门、大腿，使雷鸣痛苦万分，惨叫不止，直到电棍的电耗尽。在给电棍充电期间，两个警察又用塑料袋套住雷鸣的头，使他几乎窒息，然后再松开再套，就这样不停折磨他。等到电棍充满电，继续对雷鸣施以酷刑，警察还拿来一个螺丝刀在电炉子上烤，然后去烫雷鸣的脖子，他的脖子被烫得皮开肉绽，恶警们又用电棍电击雷鸣被烫伤处，还用水往脖子上浇，使雷鸣生不如死。警察还用一根木棍的一端插在雷鸣的肛门处，另一端卡在椅子底部的横梁上，再用电棍电击肛门。经过4-5个小时，雷鸣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一个警察抓住雷鸣被靠在背后的双手，使劲往上抬，使雷鸣的前胸和大腿紧贴在一起，雷鸣小腹被铁棍硌得极其痛苦，这个姿势持续了5分钟。由于双手被强力拉伸，雷鸣的右臂脱臼，小臂呈黑紫色，双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手指粗了2-3倍，胳膊耷拉着。雷鸣被折磨了4天4夜后，又被劫持到长春市第一看守所。看守所警察见雷鸣满身是伤，先是拒收，但在秘密授意下又收下了他。雷鸣被送到监号脱下衣服时，露出满身的伤痕，全号在押人员都惊呆了，有的人甚至不敢看。雷鸣被电击的满身黑点和脖子上的烫伤，以及手腕、胳膊、脚腕留下的被电焦的伤痕，惨不忍睹。牢头说，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被迫害这么严重，今天我彻底相信了，这共产党要完了。2002年9月20号， 雷鸣被长春市中级法院非法判重刑17年，于2002年10月被劫持到吉林省监狱继续遭受酷刑迫害。期间，雷鸣遭到毒打、弹眼球、捏睾丸、四肢被绑抻床等酷刑。他被固定绑在床上七天七夜，导致双脚残废，肌肉萎缩，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2004年2月，雷鸣被关入严管队四个半月，导致他吐血多日，身体极度虚弱。当雷鸣被背回监舍时，骨瘦如柴，不能走动，经检查出现心脏病、严重开放性肺结核等症状。2004年底，监狱认为雷鸣活不了几天了，为了推卸罪责，给雷鸣办了保外就医，将生命垂危的雷鸣放回家。2006年8月6号，雷鸣含冤离世，年仅30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临海市法轮功学员李凯先生2020年12月16号在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锦州市石桥子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29号，李凯被临海市检察院批捕。李凯原是锦州市华光电力集团职工，修炼前患有肝炎等疾病，久治不愈。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肝炎病完全消失。李凯修炼前好赌博，发工资从不交给家里，直到在外面输光为止。修炼法轮功后，李凯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郑重向全家人宣布，我今后再也不耍钱了，彻底戒掉了赌钱的毛病。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凯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屡遭当局绑架非法关押。他曾被非法劳教两次，共计三年。李凯的单位开除了他的公职。2015年4月，李凯再次被绑架，遭枉判四年。期间，84岁的老母亲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就离开了人世。近日，李凯的家属通过律师得知，2020年12月29号，李凯被临海市检察院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4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中共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原新疆监狱管理局局长范军严重违法被查。范军是新疆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2007年12月到2020年3月，范军任中共新疆公安厅纪委书记、新疆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指挥监狱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强制洗脑、酷刑转化等迫害。范军如今遭恶报入狱，等待他的是更严厉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感恩并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2021年1月24号，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满怀感恩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任职于科技公司研发部经理的黄启玉先生说，修炼法轮功令他的人生焕然一新。他从小成绩优异，却因运动带来的伤害而无法久坐。在台湾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博士班时，有同学向他介绍了法轮功。黄启玉在拜读完《转法轮》这本著作后，被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深深震撼。他激动地说，这就是我要找的，我终于找到了。黄启玉介绍，
自己以前个性不好，脾气又火爆，什么都想争第一，活得很苦很累。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上的伤痛不药而愈，而且原本患近视和散光的眼睛视力也完全恢复正常。同时，修炼给他带来的心灵与道德上的升华，让他变得宽广豁达。黄启玉对师父万分感恩，敬祝师父新年快乐。雷小珍女士是一位手作艺术家，她以细致手工创造出的拟真实物羊毛毡远近闻名。成名之后，她感到逐渐迷失了自己。自2020年全球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她的生意下降了90%。在此期间，她静心阅读转法轮，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一切慢慢开始朝好的方向转变，幸运得到自制羊毛毡教学课程的生意。她说，修炼法轮功让我开智开慧，我理解的修炼就是在生活中实践真善忍。退休教师蔡守仁修炼法轮功以前，认为金钱是实现幸福的唯一手段。修炼后，他彻底改变这一想法，走上返本归真的正道。蔡守仁说，师父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同化真善忍，这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感觉到修真让我能真实地表达自己，不掩盖，不做作，轻松自在。在不断修炼中，我自己善的本性越来越体现出来，学会体谅包容他人。而同化忍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在遇到矛盾不如己意的时候，要能做到不产生气恨，不觉得委屈。蔡守仁对师父表示无限感激。从事设计包装工作的江继梅女士说，20多年前，我从一位生意伙伴身上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他为人和善，特别守信，并愿意无私地帮助别人。后来才知道，他正在修炼一门高德大法，就是法轮大法。江继美因而选择修炼法轮大法。他表示，修炼之后身体很健康，并且思想境界也在不断提升。室内设计师王全龙表示，过去在家庭中与妻子关系很紧张，两个人互相看不起，都想怎样才能制住对方。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夫妻感情越来越好，孩子也变得听话，家庭氛围也变好了。他诚挚地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7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舌上刀剑伤人害己，诽谤佛法招来恶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8日。常言道，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好的言语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沁人心脾，汩汩而流，令人受益。而恶毒的言语比刀斧虎狼还要刺伤人心，令人痛苦。同时，口出恶言的人也是在造业，造下的业还得自己偿还。很多人意识不到口业的危害。让我们来看几个因为口出恶言而现世现报的故事。据古书中记载，唐朝咸阳有个梁姓妇女，在贞观年中死亡，7天之后又活了过来。她对家人说，自己被人带到一个阴间的大厅里，那里的官员命人查看她的功过记录，发现她有挑拨是非和恶口骂人的罪，因此就命令执行的人把她的舌头拉出来， 另一个人拿斧头敲击他的舌头，一连七天，每天敲四次，接受完28次刑罚后，他造的口业才算偿还完了。因为这个妇女的阳寿还未到，因此就放她回到阳间了。回到阳间的那一刻，家人看她醒过来了，发现她的舌头肿大溃烂。从此以后，这个良性妇女再也不挑拨是非，再也不骂人了。这个故事让我不由得想起来，当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所有迫害的理由都是谎言构陷。1999年，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发起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2001年，又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一些人听信中共的谎言，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这些被中共谎言无神论洗脑的人，与中国传统道德相背离，在没有良知道德的约束下，在名利面前出卖良知，什么坏事都敢干，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生命，甚至有些恶报还殃及家人，可谓是一报还一报，厄运连连。郭从贵原是河北省武安市北关街道办人员，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开始，北关街道就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大队支部非法关押。郭从贵见到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后，就故意口出恶言，咒骂法轮大法师父，嘲讽法轮功学员。就在当月，郭从贵遭到了恶报，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北京治疗。六年后，咒骂佛法的恶报再次降临到郭从贵身上。有一天，郭从贵出门时，突然遭到邻居家的狗扑咬，那狗专咬他的嘴，将他的嘴撕烂，鲜血直流。郭从贵还是不知悔改，继续听信中共谎言，不能明辨是非善恶。2011年左右，郭从贵患上癌症死亡，死亡时63岁。咒骂佛法的恶报追随了郭从贵十多年啊，因为他一直没能忏悔赎罪，因此最终丧了命。王志新是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崔镇堡乡派出所所长。1999年10月的一天，王志新强行把小屯村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村委会，他在高音喇叭上破口大骂法轮大法，骂得非常难听。法轮功学员崔玉霞当场难受地晕了过去，好心的村民们见王志新这样乱骂，就劝说，你这样骂会遭报的。几天以后，王志新坐出租车回家，追尾撞到了前边的大货车上，结果货车上装的钢筋正穿在王志新脑门子中间，导致王志新当场死亡，他的嘴角都扯到耳朵丫子上去了。吕鸿儒是原河南省哲学会理事，郑州市哲学会副会长，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为了向江泽民献媚，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到处做报告攻击法轮大法，并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迷惑了一部分世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带家眷一行五人开车回老家，祭祀他的父亲去世一周年，途中在107国道上与一辆大货车追尾相撞，老两口、小两口当场死亡，小外孙女受伤。更惊人的是，吕鸿儒的嘴不见了，最后在发病的告别仪式上，只好用块白布把嘴部蒙住。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污蔑法轮大法，挑动了世人对法轮大法犯下罪业，最后恶报降临时，吕鸿儒死无全尸，还搭上了家人的性命。马立波是原河南新乡医学院教授、图书馆副馆长、计算机专家，正值中年，有资历，仕途颇为顺利。可是由于受中共长期无神论的洗脑，善恶是非不分，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主动开设了一个网站，恶毒污蔑法轮大法，助纣为虐，毒害世人。 2006年下半年，马立波在朋友宴会喝酒时，一根鱼刺卡在喉咙，引发哮喘持续发作，最后呼吸衰竭死亡，年仅44岁，做了中共的随葬品。内蒙古赤峰市文中镇农村村民李俊英夫妇俩，为了谋取一点小利，出卖良知，经常恶意举报村里的法轮大法学员，学员们经常给他们夫妇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还有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背后还是经常向派出所通风报信，致使十多名法轮大法学员被绑架，其中部分学员被非法劳教。2002年，李俊英遭恶报，得了一种怪病，几个月说不了话，随后死去。临死时，李俊英不断地嚼自己的舌头，把舌头都咬下来了，满嘴流血沫子。河北省涞水县义安镇庄童村协党村干部张德荣，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是一个十足的协党恶棍流氓。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德荣到处收缴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还经常一筐一筐的撕毁，并且还肆意诋毁法轮大法。2014年5月，张德荣突发脑溢血，治疗期间他陡然打了一个喷嚏，谁知这一个喷嚏导致他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没几天张德荣就活活疼死。古人有云，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些人的恶报都是自己不明真相造口业招来的。所以说，中共无神论和诽谤佛法的谎言才是最毒的毒药，让世人不分善恶，跟着造业而遭到老天的惩罚。人的富贵荣耀和权力是来自上天的赐福，如果人对佛法诋毁和迫害，那么就会被削去福分，罪恶大的还要下地狱继续偿还所犯下的罪业。因此别再相信中共邪灵无神论的邪说，别被谎言利益诱惑和蒙蔽。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千百年来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找回您心中的那份善良，回归神旨的路，才能获得神的救度。中共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危难时刻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您能平安走过劫难。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莱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德源的手上为何没有细菌？故事的主人公德源今年22岁，出生在德国。在几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开始和父母一起学法轮功。德源在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中长大。长大后的德源品学兼优，顺利考上了大学，学习医学专业。武汉疫情迅猛扩散，全球人心惶惶，而这次爆发的致命新冠病毒把人们的注意力带到了微生物世界中的超级细菌。但是经过多次的科学实验发现，德源身上携带了一种超级天然抗生素，能杀死超级细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德源的故事。有一年的冬季学期，德源在大学上微生物学这门课。第一堂课，学生就得到了几块琼脂平板，为了在上面繁殖和观察微生物，并且进行各种试验，学生们被要求在一块血琼脂板上印上指纹，来查看一下手有多脏，然后就把平板放在培养箱里面，这样就可以培养出可能存在的细菌，并让细菌繁殖到可见的数量，以便于观察。几天之后，德源拿回了有指纹的平板的时候，非常惊讶，许多同学的平板上都能很清楚地看到有细菌菌落，但是在德源的平板上几乎是没有任何东西。德源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我的平板上没有任何东西？我上课前洗手了吗？但是我之后确实触碰过一些东西呀。德源经常练法轮功，表面上看起来他和别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练功可以使身体充满能量，但是这种能量是怎么体现的呢？难道德源指纹上的细菌被他所携带的能量杀掉了，或者说抑制了？当然还不能这样下结论，因为这只是一次实验的结果，人们可能说这是偶然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德源的第二次实验。第二次老师给的微生物实验是可以用在外面或者在家中接触的物体来检验微生物的存在。德源选择了一张纸币，几天以后，当德源拿回了纸币接触的平板，更吃惊了，因为这块平板也挺干净，而其他许多人的平板上又有细菌菌落生长了。德源当时也很困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纸币是特别脏的。需要说明的是，德源参加的这个实验呢，是他在德国大学里面的微生物课里的实验，并不是他有意要去证明自己身上有能量的实验。而德国的医学教学是很严谨的，医疗设备非常先进。从第二次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到，德源的指纹和他接触过的东西都看不到细菌， 而他确实是生活在有细菌的世界中。他身边的鼠标，任何事物上都有细菌。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德源练法轮功产生的能量对细菌产生了作用。如果说德源身体上具备的能量可以杀死细菌的逻辑成立的话，那就说明他身体周围会有一种保护，可以抵御细菌的侵入。细菌无法侵入，那么身体自然就健康了。那么这种能量到底是怎样存在的呢？或许第三个实验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第三个微生物实验是这样的。大学讲师要求每一个小组的同学，在这个小组里既要有用喉咙粘液做细菌实验的，也要有用鼻孔里的粘液做实验，并涂在琼脂板上。因为德源这个小组的其他同学想要用喉咙里的细菌来做实验，所以德源不得不用鼻孔里的细菌做实验。几天以后，同学们拿回了各自的琼脂平板，上面有一张纸写明了分析数据和各类细菌的名称。这一次德源的平板上显然有一个细菌菌落，当时他非常高兴，他看到他的细菌的名字叫鹿凳葡萄球菌。每个人都可以问讲师关于他们的细菌，但是谁也没有和德源一样的细菌。德源也很想知道他的细菌是什么，他是最后一位问讲师的人。当讲师听到德源的细菌名称的时候，非常兴奋，说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物种，虽然十多年前就已经被发现了，但是直到现在才被公开发表，因为直到最近才发现呢，这一种细菌可以杀死一种会治病，从而引发许多不同严重疾病的细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当讲师这么说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转过头来看着德源。德源第三次在鼻孔里发现的细菌鹿凳葡萄球菌，居然是一种可以杀死有害细菌的葡萄球菌。从三次的实验显然说明，德源虽然和其他人看上去没有区别，但是在微观下，他身体上携带的能量可以阻碍细菌的侵入。一旦有害细菌来到他的鼻孔，那么鹿凳葡萄球菌就会把有害细菌杀掉。德源微观世界的屏障的产生，可以说和他练法轮功有关。在法轮功学员中，很多身体康复的例子里，在微观下，通过修正法，身体微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来自内在的正能量，在身体微观下是有体现的。微生物中有超级细菌，就有它的克星，新型冠状病毒显然也有它的克星。有一些人在武汉肺炎的瘟疫中也体现了武汉病毒的一些症状，但他们快速反应，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症状消失了。法轮功学员德源的三次实验或许可以让人们相信，在患病者诚心念的时候，在微观世界里发生了一场有害细菌或病毒被清理的战役。当病毒被清理，人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听众朋友，在这次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之际，明慧网又刊登了多起肺炎患者通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几天之内痊愈的案例。可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治愈瘟疫，并不是迷信，而是有科学根据的，而且是被很多科学实验与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所验证的事实。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今年端午节当天，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六月飞雪，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三次。6月20日甘肃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家喻户晓，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承受三年大旱之苦呢？13世纪中叶的元朝，民女窦娥自幼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不到两年丈夫就死了，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艰巨，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窦娥不为所动，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窦娥虽受万般凌虐，坚不就范，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认杀人。行刑当日正值六月酷暑，临行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并对天立誓：一，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链挂旗上。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抗旱三年。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人只见雪往下流，我倒要看看雪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热血奇迹般的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人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 是为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故事启迪后人，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龙替者，于古未时有之，有之则袁都师其人也。袁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晚明时期面对清军，大明朝廷束手无策，为应付辽事粮饷，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1/3以上，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京中人心惶惶，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担危局，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他率军雷厉风行地筑墙，城高墙厚，成为关外重镇，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人就死了，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在行刑台上，袁崇焕念出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凌迟过程中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正气凛然。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大明王朝277年间， 共发生近百次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唯独到了明末，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七月，陕西大疫，明成祖写下罪己诏，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并竭力救助灾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灾情中，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会问冤狱，请大臣荐直言。崇祯曾六次下罪己诏，但是走完形式之后，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冤狱不止。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共业之下必有共罪。这样看来，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所谓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崇祯十六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天不降无妄之灾，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到六月飞雪，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2001年5月30日，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尸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大坑，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第二天，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谎称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而就在左志刚被迫害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到处议论纷纷，六月飞雪定有奇冤。新冠一劫的巨浪一波未了，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中小天灾连环，动植物失常，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大难将至，快快明真相。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 关桂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五十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